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欢迎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收听晨曦讲座。星期三的节目内容是晨曦交流站，那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来到了12月中了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呢，09年就要过去了。不知道两位有什么的感想没有呢？
我老了。
老了那什么意思？
岁月催人。那个12月半。
对啊，
再过半个月我又
09年就完了，
老了一岁。
那我们陪你一起老一岁。
你们还有很多本钱。
我不敢说我老。
就差不多没有了。
姚牧师不说自己老。
我不敢说自己老，比起卢文牧师怎么可以说老，但是我是初中生。
初中生。
初中生中年初段开始。
中年初期。
初期。
初中生。好，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主持这个交流时间的有我们三位啊，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。我是李崇恩。
我是卢文。
我是姚谦，大家好。
今天呢是三老哈，就这听众朋友的一些的提问或者一些的分享呢，我们有晨曦交流站的安排。
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、健康的组织、健康的工人，才能茁壮增长。这是一个分享心得、解答疑难、彼此守望的原地。晨曦交流站。
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呢，来自四川的一位弟兄啊，七弟兄他的分享哈。他说呢，在我们镇 90% 的信徒都是门徒会的，真信徒极少。我现在感到有一种呢极为需要领人回转的责任，也需要你们为我祷告。门徒会抵制了我传真福音的时机，他们到那些比较信迷信的人的家里散布谎言，了解他们没信福音的人的苦楚，使他们以为呢这些信徒的人很好，对他们神的忠诚，就觉得这些信徒信的福音真实可信。所以现在我要多了解关于福音的知识，要有多的知识才能够说服迷信的人。幸好有你所寄的资料，我也好拆开他们的面纱，让更多的人回归真道。
我觉得这位四川的弟兄呢，哎呀不得了，
是吗？
很
伟大。哪一方面令你这样的欣赏？
很多方面都很伟大，因为他在做一个差不多不能够成功的工作。
哇，你这样一直打击他很大。
因为呢我们向异教徒传福音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，因为他已经有一个信仰。
对。
向一个不同我们信仰的，他自己说是基督徒的人传福音
更难，
因为他觉得他才对，我们不对。所以呢我只能够有一点点的鼓励，因为我佩服你啊，不是反对你。几个多这个多分享，这你就是你心中有那个主，就多跟别人分享。哎呀，主怎么样帮助你？主是复活的主，他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头有更新？多听到，当然是最好是你讲道的时间，他们来听道，不是听他们的道啊。多听到，多查考圣经，就是你带领的时间呢，你就尽量的拿圣经出来。查考圣经，因为圣经才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。第四个多的是多注意生命的见证与分享。我们才能从人的生命里头看见福音的奥秘，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。 用生命来见证生命。第五呢，就多传福音。其实我猜你也多传福音。
他努力。
但是最好是不要只是产生辩论，或者说什么时候不对。辩论呢没有好的常常没有好的结果，就是看你谁的口才好一点。第六的呢，我反而是觉得我今天这个六多提议呢最好是这个六的。你说 90% 的信徒都是门徒会的，你传福音呢最好是多与非基督徒接触。这样子，因为他没有一套东西是我已经信了，所以我拒绝你所讲的。但是我真的也怀疑呢，一个镇到底有多少人呢？
很难说这个
一个镇呢、
来了10万人是不是？
也不一定，因为国内的镇呢，有一些镇呢一两万人也有的。但是这个四川也不懂的。
所以我猜呢，在四川里头一个镇呢，可能没有90%是门徒会的这么多。所以我就鼓励你呢，多与非基督徒接触。
姚牧师呢，看到七弟兄的目前的那个的状况，他的侍奉，你有什么的回应或者建议？
其实我对门徒会的认识也是有限，但是我也听闻过，一般都是对信徒我们来说的跟我们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可能他们都很有爱心，所以这个七弟兄也说，他们的影响，可能他们的道理，如果我们很注重真理，当然这个是很重要。刚刚罗牧师那六个多其中之一就是，但是我就想到了很多这些比较我不敢乱说了，但是可能他们都比较极端，或者说解释方面有跟我们不一样的团体呢，他们都蛮有爱心。所以我们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呢，应当也是用爱心。他们讲爱心，谈爱心，常常帮助人，那么我们也做得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不是也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信仰？行多一点，行多一点。过去我也有一些我认识的同工，他们也是在国内做工，也受门徒会影响很厉害，那么他们也没有给我说怎么做更好，但是他们也懂得去服侍当地的人。我没有什么教书了，卢牧师说的对，这个世界那么大，我们要帮助人信主，没有特别的背景的人还多，
还有很多，
那么我们有时候要从这方面来做工咯。
我也同意，也鼓励呢七弟兄呢，不要把这个侍奉重点呢就放在领那些人回转的这件事情上，因为
最难的。
对啊，你投入多，但这个回报的效益会很少的。所以如果有心做这个福音的侍奉呢，还有一个多呢，我觉得多去凝聚基督徒，凝聚一群的基督徒，大家同心的向那些暂时来说是中立的那些的对象，他们还没有信仰的背景，还没有一套的那些非信徒来传福音。我想这个策略会反而比较有效，也是目前比较应该的，但要把对方从他的阵营给拉出来拉回来呢，那是难度很高的一件的事情啊。所以七弟兄呢，不妨更多的祷告，看看呢神怎样带领你的侍奉哈。
是，
好，下面呢我们再看来自山西的余姊妹的分享，发觉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呢，他们向少数民族传福音哈，也有少数民族的肢体呢一起来同工。我们来看看余姊妹的分享，她说呢，世上还有许多国家和地方还在黑暗里挣扎，人与人之间是仇恨、嫉妒、纷争，拒绝神的慈爱恩典，因为我们的家人还未得救，我们的教会还未复兴，我们的民族还未蒙恩。既是神的儿女，就当效法主耶稣，对主忠心，爱神爱人，爱邻舍爱教会，因为我们的教会领袖灵命成长缓慢停滞不前，传道人不要求灵命成长，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，群羊渴慕的心未得饱足，致使教会复兴缓慢。感谢神是圣灵大能的帮助，在这一年里，我和七位傣族弟兄姊妹组成的宣教布道队在市郊开始了宣教工作， 在我们的教会认为向傣族人传福音是不可能的事，但在神却凡事都能，开荒宣教，一切从零开始，有苦也有乐，乐的是教会有傣族人民得救，生命加添，我愿顺服神，走福音的道路。
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。傣族呢是我们55个少数民族中的
其中之一。
那么感谢神呢，我们的玉姐妹呢，山西的这位姐妹呢，有这个特别的感动。那么她所关心的是，也是我们所关心的，教会的福音呢，需要多祷告，多认罪，多查考圣经，才对，是不是？那个领袖呢，也要多做见证。那么他讲的时间好像很长，因为我们的教会领袖呢，灵命成长缓慢，停滞不前，传道人不求灵命的长进，这是他分享的呢，领袖跟传道的问题。领袖呢就哎呀，真的灵命长进都有问题，传道呢也没有好好的注重教导牧养，其实呢真的是要努力。那像少数民族的工作呢其实不简单，也是卢文常常推动的。我常常说呢，我们讲这个本土拆船呢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对象呢，就是少数民族。
嗯。
啊，那个，但是呢，你现在呢，不是单人匹马跑到傣族中间，那这样子更难，更难。
对对
啊，你感谢神呢，你说这一年里呢，你跟七位傣族弟兄姐妹组成的宣教布道队，就是表示你有七位他们本身的
信徒。
这个是什么文化背景种族的信徒来努力。一个你是汉族是不是，同意吗？
这样写应该是了，他本身是。
那汉族去到傣族当中传福音，尽快呢就把一个成立了的教会呢交给当地的人。那当时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这七位傣族的弟兄姐妹呢，你说他已经信了，也是有心传福音了，感谢神。你应当呢多注重他们的责任，让他们多做主工，而不是你。你可能呢有一个责任呢是培训，
帮助他们做领袖，
对应该。那拆船的本质呢，我们说呢是开荒布道，建立教会。所以你呢真的我觉得懂得这个道理，你现在是差不多等于是从没有从零开始，但是你是注重那个开荒布道，建立教会。你说在你们的教会呢认为向傣族人传福音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你开始了。
对啊，现在已经
有
了。
弟兄姐妹呢一起啊，真的要努力啊。在这里还有一点呢，我要跟玉姐妹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，就是我们常常把传福音与建立教会分隔，就是以为传了福音我们的责任已经完了，但是传了福音要那个福音的种子继续的生长呢，必须有教会，必须继续的教导牧养。所以我鼓励你们呢开始这个宣教工作，真的也要在那个傣族人当中建立健康的教会才行。
对，
我呢看玉姐妹这个来信呢，就感觉到很有盼望。虽然她也有她的痛苦，因为她很关心教会的属灵的光景，但是这个也表示他有一个远大的理想，想教会复兴嘛。所以我目前做培训呢，我就想可能传道人呢领袖了，他们如果我们信徒啊小姐妹啦 觉得他们长进很慢呢，
嗯，
也应当多鼓励他们多吸收，或者说如果有机会呢，多参与培训哦，这个也是一种方式，一种对他们的鼓励。
嗯，
那么另外呢，这个玉姐妹也是，不是坐在哪里就不做工嘛，她也是。虽然他说从零开始，但是也不完全是啊，至少也有弟兄了嘛，也有为我这里真的不少。
对呀，一个小队了已经是。
所以我觉得他也不需要说从零开始啊，刚刚我们也提到过。
不过其实呢，他讲的是两回事情。
嗯，
一个是他教会本身教会的父亲，
嗯，
第二个是傣族，
傣族的事工，对。
所以呢，其实是两回事情。嗯，我也不懂得怎么样，去好好的分析或者是劝勉，玉姐妹，教会的福音是需要的，所以我刚才我分开来回答，
嗯，
我们要寻求福音的时间，多祷告，多认罪，多查考圣经。那么另外呢，他有那个传福音的工作，刚才我这样讲了，因为他已经有亲卫傣族的，同工，但是这个你。傣族的工作做得好了，不等于你教会复兴。
我同意啊，卢牧师，这个你分开来说，怎么也可以这样说。但是他也是，我这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母会、我们的本地教会比较软弱，但是这个玉姐妹按她的见证是，她已经开始本土拆传了，可以在傣族人或者说有傣族的弟兄来一块来做工。
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是两回事情。
嗯。
一个福兴的教会才容易做拆传。
嗯，
你没有福兴的教会呢，是玉姐妹个人的负担比较多。
是是，
但反过来可以，因为下面的一些弟兄姊妹有福音的工作啊，有一些的福音的果效，带动上面，
是是，
教会也可以一些改变。
是，
嗯，
现在只有他跟七个傣族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不明了这件事情的背景，嗯，所以玉姐妹你可以再来信跟我们分享，
嗯，
因为这个真的是两回事情。
嗯，
教会福兴呢，应当呢，你跟很多你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，哎呀，我们的信仰有进步了，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了。嗯嗯，但是你现在呢，有七位傣族的弟兄姐妹跟你组成宣教布道队，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。
这个可能也是沟通的问题。如果这样说的话，可能弟兄姐妹很有热心，他的层面、他的眼光看见可以做，但是可能上头
没有推动，
但没有推动，没有
因为矛盾在呢。他承认呢，我们的教会领袖灵命缓慢，停滞不前，传道人不求灵命长进。他开头的这封信开头的一段呢，就是觉得积极的教会有问题的，
嗯，所以现在的宣教其实不是教会去，
不是教会
带动的，
是他本人。
对对，那其实我们还是关心于姊妹哈，可以多谈的这种的情况。如果说到看本土拆传向少数民族传福音，我们就兴奋的话呢，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其实内地的教会呢，也在努力的发展这个海外的拆传的。
我是来自江苏省何姐妹。首先呢，我觉得就是要恭喜良友电台，今天是60岁的生日，希望60岁的生日能过得比一般的时候不一样。
良友又来60年，同情赴宴喜丰年，天使电波传神儿，同送祝安乐无边。
这个将福音传给万民呢，啊，是我们从主耶稣啊所领受的使命。刚才说到向少数民族本土拆传，现在来看看广东金弟兄呢，又跟我们分享一个相当特别的体验呢，就是到柬埔寨去短宣啊。他说呢，这一次短宣之旅让我看到柬埔寨有很大的需要。就目前东南亚5国，就是柬埔寨、老挝、越南、泰国、缅甸等地来说呢，柬埔寨的福音大门是大大的敞开，因此呢，有好些外国宣教士来到这个国家开展福音的事工。我们也拜访了一些中国的宣教士，很感恩。 既然看到两位中国安徽的宣教士是我的老乡，可以说呢，柬埔寨正是宣教的大好机会，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一些外国宣教机构的策略不是很好，近似传销的策略，唯愿他们重新调整策略，顾全大局，高举福音的旗帜。同时我也看到柬埔寨国家在过去的年代里受到国家内部的大屠杀，无数人的性命被无情的夺去，至今仍然是老一辈心里的伤痛，唯愿主耶稣的救恩来医治他们。虽然这个国家充满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和巨大的属灵征战，但是神的大能在这个国家呢依然建立了教会，只是许多的信徒缺少真理的教导，还有一些信徒虽然说是信主了，可是家里还放着偶像或者是祖宗的牌位，一方面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改变，一方面教会也要在这一块注重教导。可以这样说，门徒训练是柬埔寨教会一个重要的事工，这是我个人感受和想法。另外在这一次的短宣之旅中，我发现自己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不足，柬埔寨的一些食物我真的吃不下，譬如他们呢喜欢把鱼把肉弄臭了再吃，农村的家里很肮脏，总之好些方面适应不了，还有他们的语言我怎么也学不会，也好像没有那个兴趣学习，越难就越学不下去。我深深的知道我这些的软弱是我生命里头需要的一个突破，想起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吃尽万般苦，流血牺牲不回头，而我现在却在叫苦，实在亏欠主，我不知道神要我去什么地方，我在等待着。
那这位亲爱的金弟兄，我觉得他曾经受那个我们中国城西的影响，也是很有一些看见，特别呢他去了那个柬埔寨短宣啊，这就发现呢东南亚的五个国家都有福音的需要。其实你稍微看看这五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佛教为主的国家。我们还要注意呢，那个宣教呢很受那个经济跟文化的影响。那么一个国家它经济发达了，站稳了，它就会维持掌握坚强化它本身的信仰。但是它在那个经济难处当中呢，它会开放欢迎外头来的人，
吸引投资嘛，
来吸引投资，吸引人来所谓帮助他们。那这里呢其实呢一个实在的看见，我呢稍微向金弟兄提出三点的原则，请你们两位老兄多多指教。第一呢，就是真的宣教是长宣而不是短宣，
长时间的
你长时间的委身在那个群众他们的文化当中，他们的语言当中，你真的要吃他们吃的饭你这
多臭也要吃
吗？我觉得这很辛苦。
你真的是去吗？
我现在讲比较容易。
从前内地会的宣教是来中国一样啊，其实呢，很多宣教是到其他的国家也一样。
对，认
你还是住在那个你自己的地方，吃你自己的饭，讲你自己的话，你怎么样传福音呢？
对，
所以福音是透过文化语言来传扬的。你在不同的文化语言当中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我刚才说第一点呢，是真的宣教是长宣。只有长宣，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才能够开放布道，建立教会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也提到出来的了，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是吃的问题跟那个语言的问题，刚刚是语言与文化的问题。这是我们做宣教的工作呢，我们不是传我们的语言，传我们的文化，传我们的丰富，传我们的书，不是啊，而是在那个文化不需要改变当中， 他们能够接纳基督教的信仰。所以呢，一个宣教士去到他们中间呢，金弟兄啊，我真的拜托你，也鼓励你努力的吃他们的鱼跟肉，多吃。那么你多吃了，可能胃口都好一点。
你也改变了，可能
习惯。也要呢，也要学他们的语言。
对。
那你的问题，连他们的语言你学的兴趣都没有。嗯。所以现在呢，你有心做宣教士，但是你不愿意适应那个。嗯嗯，当地的文化，当地的民族，还在等候去什么地方？我告诉你啊，金弟兄，你去了别的地方，同样的情形再出现了啊！所以呢，第二点呢，就是要注重，第一点注重长宣，第二点呢，就注重那个语言文化。你要适应他们，不要他们适应你。你放弃了适应，你根本不能够在他们中间。那第三呢，门训难。你看见很对的，门徒训练是柬埔寨教会一个重要的施工。因为现在的开放呢，我也了解柬埔寨呢很多人信了耶稣，但是呢那个门徒训练呢一定要做。
嗯，
你同意，但是呢也是觉得呢是最小的努力。那你个人感受的想法，觉得这个是重要，但是呢教会没有好好的去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呢这三方面啊，请两位老人家你补充。
我不敢，但是我有两点来想。第一呢，就是长宣跟短宣的问题。这个短宣呢，我大概同意罗文牧师说长宣是理想，而且也是最重要。但是时代呢，现在的很多短宣出来的就是我说是时代的产品。
嗯，
因为呢早阵子我们香港呢出外做长宣的宣教师呢，那个年纪，他们的平均年纪是47岁，
越来越大。
所以年轻一代呢就也赶不上嘛，所以很多就也不真的很委身，就短宣就这样出来了。这个是好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这个
你是接纳这个情况，但是不愿意去改变它。你接纳这样子的情况呢，永远不是真的宣教，永远不能够建立教会的。
我一开始说我同意长宣是重要的，但是短宣也是时代的产品，我解决不来。
那时代的产品呢，金弟兄呢，你就是要注意了。我觉得呢，那个姚谦牧师呢带出来这个线上，所以你也受那个线上的影响。那真的你要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你真的要做宣教呢，你要付代价。
嗯嗯，
真的投入他们中间，接纳他们的文化，学他们的语言，所有的宣教师都一定要这样子。
这个当然我同意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柬埔寨呢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，所以他之中呢看见门徒训练这个重要性是值得鼓励的。因为哇，他们大概平均年纪都是20多岁。
嗯，
因为40年代末他们很多人死掉嘛，他们中间这个新生代呢，就信主的时候就需要很多人去牧养他们。
嗯嗯，
所以这个需要努力。
对，起码希望金弟兄啊，还有内地的教会，透过这样的短宣之后呢，看到宣教的需要，好好的装备，好好的学习，为这个长宣啊做更多的投资，更多的参与吧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晨曦交流站呢，就分享到这，再见，
再见，
再见。
愿你荣耀。